展开无量寿经那些条件，我一条一条核对一下，我具备哪几条？要认真检讨啊！果然认真，你要从敬业三福开始啊，那是三世诸佛敬业真因，凡夫作福第一个条件呢啊，三福十二句，我到底做到了几句？我做到的程度怎么样？啊，那我再告诉大家，我们凡夫，说老实话，取西方极乐世界十报庄严土有份呐，问题就是你肯不肯干呐？啊，在这一生当中，真正达到圆满成佛，行不行？啊，我给你答应是行，看你怎么做法。这个话我也说过很多次啊，无量寿经这个里头的理论方法境界，你要做到百分之百完全做到了，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做佛了，就成佛了，你成的是究竟圆满佛，跟阿弥陀佛无二无别啊！你说你能做到百分之九十九，还差一分，你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做等觉菩萨啊！挨着这个次序往下降，降到凡圣同居土啊，下下品往生。我过去曾经说过啊，你也得把无量寿经里面所这个里面的教诲要做到百分之二十啊，啊，敬业三福也要做到百分之二十啊，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啊，那个敬业三福里面啊，一共是三条啊，你能做到第一条凡圣同居土啊，你能做到第二条啊，第一条第二条能做到，你生方便有余土啊，三条通通做到，你已经是十报庄严土的根性了。你能不能到十报庄严土，那就看你在无量寿经上得多少分了。啊，往年我讲过很多遍，啊，讲这个九品，啊，九品，你能够做到百分之百，全做到了。上上品往生啊，你能做到百分之九十，还有百分之十做不到，上中品往生。你能做到百分之八十啊，两成做不到，上下品往生啊，就八十分了。如果只能做到七成七十分呢，中上品往生，降到下下品要做到两成啊，两成都做不到，这一生呢跟西方极乐世界种了善根啊，这个善根这一生当中不能成熟啊，还要搞六道轮回 知道这些道理，知道这些事实真相，为什么不真干呢？每一天自己还在骗自己，那怎么得了呢？想想看，同学当中有人真干的，他到极乐世界做佛了。我们自己敷衍塞责，样样不认真，依旧搞六道轮回。这两个不能比呀。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不错了。到极乐世界那是真的菩萨，他不是假的，而且到极乐世界永远不退转了，不像他方诸佛世间呢，他还有退转呢，极乐世界没有退转，弥陀经无量寿经都明白告诉我们，只要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念四十八愿的时候都有，阿惟越智是圆正三不退呀，初正三不退是原教初住，在华严经上的，它不圆满呐。圆正三不退是什么菩萨呢？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八地菩萨，极乐世界的殊胜，没得说。所以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赞叹，这是一个稀有难逢的法门，你看下下品往生凡夫，不是圣人的。欧耶大师在要解里头讲得多清楚多明白，但是到西方极乐世界，他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他的神通道力几乎跟八地菩萨平等，这找不到的。你查遍大藏经，没这个说法。所以极乐世界是个很特别的修行环境。阿弥陀佛慈悲到了极处，给我们，这样，圆满周全的设施，那么好的修行环境，在那个环境里头没有退转的因缘，想阿弥陀佛的福报啊，这个要知道啊！种种设施是阿弥陀佛的大智、大德、大能所现，有缘众生到那里去安然享受，自然成就，不可思议。我们这一生没有遇到这个法门，那没话说，但是你没有缘分，遇到这个法门自己不能成就，真叫可惜呀，世出世间没有比这个更值得惋惜的事情，我们不能把这个抓住，你这一生空过了。无论修什么样的智慧，修什么样的福德，跟这个相比，天壤之别。真正明了，真正有能力认知， 啊，这个法门，他才肯把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专修专弘啊。啊，这个专弘就是劝别人学习啊。劝别人修习，学习自己当然是一心一意认真努力在学习啊，事出世间佛缘事缘通通放下了啊，帮助这个世间，帮助一切众生，那个时候才是随缘啊，在随缘里面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事出事发一定要知道，总在这个缘字你要能够观察清楚啊，啊，缘就是我们现在人所讲的机会啊，佛家叫缘，世间人叫机会，你要认识机会，你要抓住机会，你就成就了，你不认识机会，你抓不住机会，空过了，空过了再等一次这个机会到来难了，可能你一生两生三生都遇不到啊，这个开经记里面讲呢，百千万劫难遭遇啊，啊，百千万劫这个机会也许才碰到一次，也许还碰不到，你只晓得这个机会是多么多么的难遇到啊，为什么不珍惜，为什么这么容易错过啊，还贪恋世间五欲六尘，还要去管别人是是非非闲思，你错用了心呐！啊，你白操了心啊！啊，怎样成就众生呢？成就自己就是成就众生，这个道理你能懂吗？啊，自己真的成了佛，成了菩萨了，你跟华严经上这些诸菩萨一样啊，你能够啊，由心发界微尘道啊，你能够啊，悉以道场诸佛所啊。我们自己要早一天成佛啊，我能到尽虚空遍法界一切诸佛刹土那里去度有缘众生啊，我不着急，哎呀，现在这几个人这个小道场赶快帮助他成就啊，是的，我成就他们误了自己啊，误了自己就误了众生，这个账你总是算不清楚啊，到哪一天你才能把这个账算清楚了呢？搞明白了呢？啊，真搞清楚、搞明白了，万缘放下，一切随缘。啊，你们这个小道场，你们做得好，我帮助你；做得不好也很好，我走了。啊，我才不管你了。这不是无慈悲，这叫大慈大悲。啊，为什么呢？你们不学好，暂时放在这里，我要到别的地方去教化那个成熟众生，百千万年之后你这里成熟了，回心转意，你想学了，我再来啊，现在在这个地方在那陪你们有用吗？白浪费时间吗？你不肯干吗？啊，到你真肯干我就来了，你不肯干我就走了， 这才叫大慈大悲啊。这个慈悲是以智慧为基础，不是感情呐、啊。世间人那个慈悲呀、啊，是以感情为基础；佛菩萨的慈悲呀、啊，是以智慧为基础的，不一样。啊，智慧是真情，啊，感情是虚情假意，不是真的。好，现在时间到了。诸位同学，请看《世界成就篇》，齐聚因缘寄送的第八首、第九首，本虚空界现神通，悉以道场住佛所，莲花座上是众相，夜夜身报一切刹，一念普现于三世，一切刹海皆成立，佛以方便悉入中，此是毗卢所经也，所引进啊。这个两首啊，幕后这一首，清凉给我们讲啊，融于三世了啊，所以七八九这三首偈都显示融摄无碍。华严讲无碍，讲了十种啊，这个是华严经的体例，用十代表圆满啊，所以十不是个数字。那么讲到无碍，实在讲那是没有数量的啊，真是无量无边的、啊、无量无边的无碍，把它归纳为十大类啊，称为十种无碍啊，一定要懂这个意思，绝对不是说无碍只有十种啊，那我们就搞错了，你就不懂得佛说法的意趣了。清凉大师说，这个助教说徒啊，但是无常，或者说是心病啊，这个我们常常读到，在讲习当中呢也常常说到徒是医报啊，我们常讲啊，医报随着正报转呐、啊，啊，医报的过徒从哪里来的呢？为心所现，为识所变，啊，这个说法没有说错。像八道人觉经上讲，世间无常，过土为脆，也没有说错。可是华严宗里面啊，华严的宗旨说得比一般的大臣要讲得透彻啊，要讲得圆满，所以说到无碍呀、啊。 他就讲了十种。清凉说得好，那么讲世间无常，过土为脆，这个说法通大小乘啊，这是从现象上讲的。如果说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呢，那这是大乘说的啊，小乘没有说，没有这个说法啊。佛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了，前面跟诸位说过啊，讲的再多归纳起来三桩事情啊。第一个就是讲的世界，我们生活的环境啊，这个地方讲的插图啊啊，那现在人讲呢，星球、星系啊，佛给我们说说见第一桩是这个事情啊。啊，第二桩呢，讲到人跟所有一切的动物，人也是动物啊。啊，动物是有感情的，所以叫有情世界。啊，从哪里来的？啊，所以现在这个科学里面讲啊，生命的起源。啊，第三个呢，就是讲到诸佛菩萨，讲到啊，一切归神。那么现在科学家说，不同维次的空间，释迦牟尼佛一生49年跟大家说的，总的归纳起来就是讲这三种事情啊。这三种事情你通通明白了，你都搞清楚了，一点都不迷惑了，你就叫圣人，你就叫佛啊。印度人叫佛啊，中国人叫圣人。什么意思呢？用现代的话来说，你是个明白人，就如此而已啊。你不知道不明白，你是个糊涂人。所以凡夫就是糊涂人，圣人就是明白人啊。那么释迦牟尼佛搞的这个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啊，目的在哪里呢？希望大家都做个明白人，就如此而已啊。啊，你要是反对他，不接受他，排斥他，那么换一句话说，你甘愿做个糊涂人，不就如此而已吗？啊，圣人的教诲啊，本质上啊，你一定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了。啊，说实在讲，你也不愿意做个糊涂人，啊，为什么呢？今天科学家在不断研究，哲学家啊，还不是希望把这三桩事情搞清楚、搞明白吗？啊，你们在这里希望把这个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人家已经搞了几千年了。累积非常丰富的经验，你不要，你要从头搞起，这个绝对不是学习的态度啊！啊，比如说，啊，今天这个科学家在研究造飞机，啊，你去学习。啊，你去学造飞机，你是不是要学100多年以前最初发明那个时候，是不是从那里学起呢？你不啊，你不会从那里学起啊。 你还是借助过去这么多年大家研究累积的经验，你在这个经验，在这个基础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你不是从这学习吗？你为什么不从最初发明那个时候学习呢？由这个地方呢，我们能够明显地觉察到现在人学东西问题很多，这个学问里头有尖端的科技，有高深的哲理，世间所有一切学术无所不包非常可惜没有人认识。这个是佛门四众弟子没有尽到责任呐，对不起释迦牟尼佛让社会上许许多多人对佛法对经典产生这样严重的误会，谁的罪过我要不是遇到方东美先生给我做了明确详实的介绍我也始终认为他是迷信的不值得一顾的没人给我说嘛我们四中同学只会念经不懂得经典里的意思修行完全着重在形式没有内容入不了境界烦恼习气贪嗔痴慢不比一般人差了甚至还天天在增长冷静思维我们惭愧到基础伤对不起父母对不起老师下对不起后代你们年轻人发心出家了我也曾经跟你们讲过你们出家的动机我不知道总而言之一句话呢糊里糊涂出家的你真的把佛法搞清楚了你才出家吗未必然佛法是什么没搞清楚你就出家了你不叫糊里糊涂出家但是这个不要紧不管你是什么样动机出家之后要认真地学习这个重要我给大家稍稍不相同的一点呢我是搞清楚搞明白才发心出家的为什么发心出家呢发现这么好的东西 没有人学习啊，好像大学里的这个课程呢，这个课程好得不得了，但是没人肯学修这个学分，我才来干呢。啊，如果修学的人多了，我未必会出家。啊，我们在实践，干人家不愿意干的事情，好事啊！不要跟人竞争啊。这个社会上许多事情，有很多人争着去做，我也去做，你说有什么意思？啊，别人不肯做的那个好事，不愿意做的好事，我去做。啊，有人争着要去做的，我双手捧着让给他去做。我还在当中帮一把力，啊，希望他早一天能做成功。啊，我们都省事呢。啊，在世间，什么样的人是世间最有福报的人？给诸位说，最有福报，并不是有地位，并不是有财富。啊，什么样的人呢？清闲的人有福啊！心地清净啊，没有忧虑，没有牵挂了，啊，身心安稳呐，啊，粗茶淡饭呐，游山玩水呀，啊，这个人是世间第一等有福报的人呐，啊，于人无争，于事无求啊，啊，我们世俗人讲啊，神仙生活啊，真正是懂得享福啊，但是一般世俗人不以为然啊，他不懂得真正的乐趣。啊，我早年没有学佛之前，喜欢读历史啊。啊，二十五史里头有《隐逸传》，我最初看了的时候，我很迷惑啊。为什么呢？历史记载的一些人物，都是对于国家民族有贡献的，青史垂名啊，隐逸这些人，这叫贤人啊，对国家对社会什么贡献也没有，为什么要给他作传？想不通啊。这些人是有学问，有道德，有能力啊，刚才讲了，于人无争，于事无求啊，像诸葛亮，如果不是先煮三顾茅庐，他是隐士啊。啊，他自己种几亩田呢，啊？每一天跟这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游山玩水，啊，过这种隐逸的生活，真会享福啊！ 没有出来为社会为人民做事情，为什么给他做砖？以后学了佛我才明白了，他是我们社会最好的典型，最好的模范。他不是没有本事给人争，他有本事，不是没有能力，有能力就是用身体来教化社会呀，不要去争呐、就是隐士就是教这么两句话：与人无争，与世无求。每一个人都能够守住这个原则，社会安定，世界和平呐、那么也许有很多人反对，那这样的社会不是永远没进步了吗？跟诸位说，这个社会是非常平稳缓和的在进步世人永远是幸福的现在大家鼓励竞争斗争斗得头破血流，得到什么？这一生细细想来，人家过隐逸的生活有道理呀、对啦从前三教儒教道教的佛教的是哪些人呢？都是与人无争，与世无求的人这个里面儒家高士道家的道长佛家的高僧都是有学问有德行有能力他们从另一个方向去发展了，从事于社会教育那个时候没有这个名词，实际上他们所作所为叫教化众生现在的名词叫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你们想想对不对呢？这个行业无争无求很自在很快乐物质生活很简单衣服能够穿得暖三餐饭能够吃得饱睡得很甜，你说这个人生多快乐这才叫真正会享受尤其高明的人，智慧高的人，天天在提升自己的境界，绝对不是一般世俗人能相比的，也不是一般世俗人呢，他们能够了解的。那么这十种无碍，这个清凉大师在此地跟我们说出。我们应当要学习这是华严的宗旨了。无碍，要用现在的话来讲呢，就是自由自在所有一切障碍 都破除了。你看看华严家他怎么说法？第一种呢，理事无碍，为全通真性的，而差相宛然。理，我们一般讲是道理，这是一个很深很深的道理。一切事的发生，它一定有个理，没有理哪来的事呢？现在哲学里面的名词，是把发生事相那个原理称之为本体。从大的来说，整个宇宙是个现象，虚空是个现象。时间也是个现象。我们讲十方是讲空间的。三世过去现在未来啊，这也都是现象。时空里面许许多多这些星系，星系现在我们知道了，发现了这些星系它都有规则，像星球绕着一个小星系，这个星系里头一个大的星，那么现在科学家认为这个大的星呢，它有引力，吸引住周边这些比它小的星球，围绕着它旋转，像太阳系，这是一个基本的星系。这个星系呢，又绕着一个更大的星系去旋转，这一个套一个，它还有规则，它一点都不乱。这什么道理呢？科学家给我们的解释是不是真的？纵然不是真的，他也能说得出一番道理来，至少，从小星系围着大星系，这个是能够解释的。但是更广、更深、更大的，这就没有法子解释了。所以科学许许多多的定律啊。那就是讲佛教讲的教义呀，是局部的而不是整体的，整体的称之为本体呀，在佛法里面，整体的称为性理，本性真理，称理是对事讲的，称性是对相讲的。所以我们把四相立一边，对四相对面的是体性。或者说是理性。理体都是一个意思。世间有许多人认为理跟事是有碍的，不知道理跟事是无碍的，为什么无碍呢？全同真性啊， 那哪里有爱呢？真性是无爱的啊，离事是真性的现象啊。